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昌，我们看四世纪第三集，来看一个中流砥柱的家庭。四世纪第一章十一节到十五节，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。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。加勒说：“谁能攻打基列西弗，将城夺取，我就将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。”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夺取了那城。加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。亚萨过门的时候，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。亚萨一下驴，加勒问他说：“你要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求你赐福给我，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，求你也给我水泉。”加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。三章七到十一节，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，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就把他们交在米索坡大米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。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八年，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，拯救他们，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。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，出去征战。耶和华将米索坡大米王古山利撒田交在他手中，他便胜了古山利撒田。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，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死了。四世纪呢，前面的三章就有两个序。第一个序一章一节到二章五节，说明以色列有骨牌效应，军事失败。二章六节到三章六节在说明他们灵性得罪上帝，因此自杀。军事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得罪神。水平面是因为垂直面的失败，是因为假神真拜，越拜越失败。特别第二个序还说明呢，只要你一背约，就会有欺压，会有受苦，之后你就呼求上帝，上帝还是救你，因为得罪上帝背约就会有他杀，他杀的结果就带来了悔改，之后上帝仍然拯救你。那就在当中呢，两个序之后呢，第三章以后就开始进入这个循环定律当中，背约、受苦、悔改、拯救，那个过程一直陷下去，而且越陷越深。两个序之后就开始进入大士师，从厄陀涅、以父、三家、底波拉、基甸、耶佛他，到最后的参孙，一个一个越来越堕落，一个一个越来越败坏。而且三章到十六章是大士师，十七章到二十一章是普罗大众。也就是说整个士师啊，是进入世俗化、堕落、败坏，越来越像迦南人，已经不像当初上帝透过摩西把他们救出埃及，在西乃山立约的百姓，反而比较像山下他们的拜金牛犊的那个堕落败坏。因此就在这个世俗化的过程当中呢，特别两个序当中呢，安插了这个加勒所立下的榜样。加勒跟他的女婿厄陀涅第一个士师被设立，你就发现这个家庭呢，就在整个四世纪的堕落过程当中，上帝设立一个中流砥柱的家庭。上帝设立厄陀涅，包括他背后的岳父加勒，提供给我们你如何有上帝的眼光看这个家庭如何被上帝设立，变成四世的隧道当中至少还有一个灯。厄陀涅之后还有一个以父，以后是有三家，之后呢，包括那底波拉，包括基甸，包括耶佛他，那个灯的源头就是因为这个家庭所设立的榜样。那因此今天的重点就是怎么样让这个中流砥柱的家庭提醒你跟我，世俗化社会的出路是我们怎么样留心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。属神家庭的建造会深刻长期影响到这个社会。从厄陀涅、从加勒这个家庭，我们学到呢，你怎么样建构了一个属神的家庭呢？有几个原则。第一，英雄不怕出身低。加勒一上了舞台， 所带的名片是他的爸爸基纳斯。基纳斯小人物啊，加勒呢是大人物。那厄托尼一出来呢是小人物，他不像呢加勒，其实是他的叔叔或舅舅。很稀奇，你没有名门闺秀的背景，照常可以被上利用。实际上你会发觉四世纪前面被上帝所用的人，包括第二个四世以户，以户是左手便利，也就是左撇子，原文很可能意思可能是右手关闭的残障的。第三个四世是三家，他只用赶牛的棍子就打死600个非利士人。当基甸被上帝呼召的时候，他自己说，我是马拉西支派里面最为贫穷的。后面的耶佛他一上了四世纪的舞台呢，就发觉他的背景其实很难看的。他的妈妈是妓女，还不知道妈妈是哪一位。上帝看的当然用摩西，上帝当然用保罗，不过你记住，上帝也可以用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。我们当然希望栽培儿女成为摩西跟保罗，如果有机会的话。但如果你不是摩西、保罗，就记住，你仍然可以变成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。很稀奇，耶稣所带的这些门徒，除了保罗以外，通通是加利利国小没有念毕业的。你有救了，只要你有上帝。任何人，卑微的人，英雄不怕出身低。第二，肯比能更重要。只要你肯，不在乎你能力多大。这个厄陀涅能力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，他对比于其他的士师，如果我们看第四章就发觉呢，底波拉上帝感动他，你把巴拉找来，巴拉说你要与我同去我才敢去啊，推脱找很多理由。比起巴拉，厄陀涅是一上台就上台，不只是巴拉会找借口，基甸上帝呼召他的时候呢，他也是找了一些借口。他说我可不可以测试你，放一些羊毛，如果外面是干的里面是湿的，我就相信是你呼召我。隔一天颠倒，如果里面是湿的外面是干的，我就确定你是呼召我的。不像厄陀涅呢，上帝呼召他无声无息就答应就顺服。第三个是耶佛他，耶佛他呢在第十章上帝呼召他的时候呢，照理说照常上帝可以用他，可是呢他就会加上一些条件跟上帝立誓许愿，说我如果打胜亚门人之后，我一回到家碰到的人我就把他献为燔祭。悲剧就这样发生，他的女儿就被献为燔祭。其实上帝已经答应你啊，你就不需要还要立誓啊。厄陀涅就颠倒，上帝呼召我不在任何条件，只要我肯上帝就能。你会发觉一个人的背景不能反外被上帝所使用的。厄陀涅跟其他的士师都一样，都是一个敌人或是一个敌国一个士师。可是厄陀涅跟巴拉跟基甸跟耶佛他不同的地方是呢，上帝呼召他之后他没有对话，他不像基甸还跟上帝测试，他不像耶佛他还跟上帝谈条件。其实第三章你一读他的时候就发觉呢，他完全没有任何跟上帝 argue， 没有任何戏剧化的事件呈现，没有任何情景描绘他到底什么反应，其实更没有任何记载他有个人的缺失。有的呢就是他呢被上帝呼召之后他就听命，他就顺服，他就以拯救者出现。其实第三章从九节到十节你就发觉他根本没有讲话，但是就变成最精彩的士师，第一个士师，第一个灯。原来你就记住，只要你肯，能力恩赐不是重点，上帝是可以用你的，上帝用不可能的人，包括厄陀涅，因此就变成第一个士师那个典范，让他成为模范生，他变成标准学生标准士师。原因并不是因为他能，看不出他的能力，只要你肯，你向上帝说 yes， 上帝就向你说 yes， 这是第二个原则，肯比能更重要。第三， 依靠圣灵大能，上帝呼召他，第十节，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身上，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，就出去征战，他就很简单胜了古山利撒田，而且国中还太平40年。哦，原来不是靠你的能力，不是靠你的背景，靠圣灵的大能，他就立下一个典范。其实后面的士师要被上帝用的秘诀，也就是依靠圣灵。四世纪的大士师当中有四个都被圣灵充满，第一个就是俄陀涅，再来就是基甸，再来就是耶弗他，再来就是参孙。这些人被上帝用的秘诀就是仍然是垂直面的，上帝的灵充满他。更卑微的人却有更大能的神，圣灵一充满，国中太平40年，然后呢就做了一个漂亮的结束，这一生被安葬死了，看不出有任何瑕疵，真美的一个人。盼望你我就像这种人，常常依靠上帝的大能，成为那个世俗化堕落的一个典范。所以你要建构一个家庭，常常求主帮助你成为被圣灵充满的人，就像第一个士师厄陀涅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，撒加利亚书4章6节。宣道会创始人宣信博士 A.B. Simpson 说的妙，上帝不用伟大的人，他是用卑微的人来见证他的伟大。第四，贤妻是男人的荣耀。厄陀涅成为第一个士师典范，关键当然是妻子。有这么好的妻子，得了地了，那爸爸呢是鼓励你，任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那他就想到他的先生，他希望帮助他的先生，这好的妻子真好。才德的女子是上帝的赏赐，记住，金钱可以买地，贤妻只能靠上帝。因为有这个贤妻，厄陀涅被支撑起来。男人啊，你有妻子成为你的脖子，那姐妹就记住，你当脖子不坏，就记住呢，可以转头的还是脖子，哎，让你的男人转到归向上帝，让厄陀涅成为第一个士师，成为才德温柔有智慧，靠上帝，好让尊敬你的男人，好让男人被上帝用。士师记到后面是很凄惨的，19章立位的妾呢，却给男人所奸杀。或者是给他杀，分成12块。甚至四世纪的21章呢，是12000个男人抢夺400位的基列雅比的女子，甚至抢夺示罗的女子。四世纪的尾端的家庭婚姻那么堕落当中的时候，就第一个隧道的前面，上帝设立一个非常好的家庭。啊，因此求主帮助姐妹，把男人奉献给上帝用。你要成为这种妻子，就像亚萨。所以呢，四世纪开始就记他一笔，没有他就不会有厄陀涅，他求上权下权，好让自己的先生被上帝用，成为第一个灯，隧道的灯，照亮一段黑暗，至少40年。贤妻是男人的荣耀。第五，带着还债心智。厄陀涅成为典范模范生士师，关键除了妻子以外，当然是岳父加勒。85岁求那个岳父大幼男亚纳族三地的族长，也在第1章20节很轻轻松松的就把亚纳族得胜了。他的父亲叫耶弗尼，在耶稣亚记14章第6节。那耶弗尼是什么人呢？基尼喜族，基尼喜族的原文就是跟基纳斯完全一样的字根，也就是厄陀涅的爸爸叫基纳斯，其实就是基尼喜族的这个名字。那基尼喜族是哪里来的人呢？创世纪15章19节记载，基尼喜族住在迦尼地，跟迦南七族是一样的外邦人。那加勒什么时候归顺以色列的神？圣经没有记。不过在14章第6节，耶稣亚记 耶稣要老的时候呢，加勒来求地，他自己就说我是犹大人，同时也是基尼喜族的人，看出加勒果然是归顺犹大人的外邦人，也就是加勒呢背景不好的，厄陀涅背景也是归顺耶和华的外邦人。一章十六节的基尼人是谁呢？第四章杀死西西拉将军的那个叫雅裔，雅裔的先生就是基尼人，也就是说四师前面隧道前面呢，通通是归顺耶和华的外邦人。他们归顺耶和华以后呢，就变成很感动，带着还债的心情，上帝啊，我可以帮以色列百姓做什么事吗？第六，要有危机意识。加勒已经看到呢，骨牌效应在发酵，从犹大、便雅敏、约瑟一个一个支派通通垮下去，他不能拐外面的堕落的败坏的文化，但说主啊，我的家庭总要顾吧，保守我的家庭，在家庭建立一个属灵的防火墙，在家庭设立祭坛，即使他自己年纪85岁老了，时间不多了，但就记住呢，我有危机意识，我年纪已经不大不多，外面文化堕落，有危机意识说主啊，用我这一家庭，用我的女儿，任何人如果可以把外邦人打倒，得到那个城，得到应许，我就把女儿嫁给他，把上权下权赐给我的女婿。他自己设下榜样，他自己把亚纳族人得胜，他有危机意识，他年纪不多，但希望下一代被上帝用。你要建立进中流砥柱的家庭，求求主帮助你70、80岁的人成为加勒，有危机意识。第七，成全他人被主用。你成全你的女婿，成全你的女儿，这跟四世纪十九章的那个立位的妾的爸爸用酒吃的喝的，让这个立位人拖下水堕落，没有成全立位人，结果自己的女儿立位的妾后来被奸杀。那帮助我们了解，原来那边不懂得成全，但是四世纪的隧道前面就有人成全被上帝用。因此加勒成全厄陀涅的榜样，帮助我们当岳父岳母的，求主帮助你能够成全下面的人被主使用，因此建立一个中流砥柱的一个家庭，影响这个社会。第八，带着历史眼光，希望我的女婿成为第一个士师，成全他，帮助他，好让他被上帝用。你那个历史眼光就记住呢，原来你关心的不是多少人听从你，什么叫大师？就是更多人因为你受你感动成为大师人，那叫大师。成全厄陀涅，成全下面有榜样，因此求主帮助在教会里面的人要门徒造就，历史眼光成全下面，能够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建立一个中流砥柱的家庭。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？低头来祷告，求亲爱的天父帮助每一个属神的家庭，在世俗骨牌效应的堕落的文化当中，被上帝呼召建构一个不一样的家庭，中流砥柱，被圣灵充满，依靠上帝大能，分别为圣的家庭，好像影响这个时代，为主使用。听我们祷告，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里面祷告，阿们。